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9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下面请听黑龙江省大法弟子的文章，重视问题出现时初期征兆。我们地区近期接连发生了两件非常痛心的事，一是两位同修在散发真相资料时被邪恶绑架，邪恶非法抄家时另一位同修也遭绑架。在此之前做资料的法器不是这个有故障，就是那个不灵了，同修之间就发资料问题还出现分歧与争论，这些都是出现问题时的前兆，是师父的多次点化而没有悟到。大家也就此问题进行了切磋，先暂停做事，静下心来学法，由于没有足够重视，只走了形式，导致同修被绑架，才意识到修炼是严肃的，来不得半点含糊。二是一位同修年龄不是很大，三件事做得很好，却被病魔夺走了生命，从家人带他到外地看病，至去世只有18天。此事影响较大，他去看病前一个星期到我家来说，这几天不想吃东西，还有点怕冷，我说多发正念，他说发了这事就过去了，我也没在意。没几天就听有常人说他得了重病，活不了几天了，才感到事情严重，马上通知其他同修帮他发正念，求师父加持。这位同修从外地看病回来，我去看他，仅几天时间，原本身体很好的他已躺在床上不能自理，声音微弱，法也在背，正念也在发，但就是不见效果，还让不修炼的家人一同求师父加持。从他家人那儿得知，病业的干扰将近2个月，在家中休克2次，一直也没有和其他同修说起，到最后怕死的心较重，出现了这么严重的问题，冷静下来思考，向内找，发现有许多有漏的地方，没有重视问题出现时的初期征兆，及时善解。问题的出现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师父多次点化而没有悟到。明慧近期有多篇关于病业方面的交流文章，也没有向内找，如机器老是出现故障，病业加重，意见分歧等，都是等待我们心性提高的时候，不注意就会加大磨难，而让邪恶的黑手烂鬼钻了有漏的空子，没有注重整体。大法是一个整体，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出现问题时不要忘记请其他同修一起学法发正念，找到整体有漏的地方，互相圆融，不能碍于情面，同修之间有什么不能讲的呢？如出现病业时请师父加持外，也请同修帮助清理病业背后的因素。前面同修意见分歧在于资料很多，其他同修都不来取或散发，做资料的同修着急就自己去发，另一同修不同意，怕影响资料点正常运行，这是大家配合的不好，应先暂停下来，大家一起学法。就此事切磋， 就不至于出现这么大的损失。向内找，不能向外求，是师父教给我们的法宝。同修间多一点宽容，少一份指责，都走出来，在磨难中我们一起走向成熟，共同精进，前程光明，红银荣法。放下执着无生死，放下生死无执着，两件事对我触动很大。经过深挖根，本地区同修配合的不好，有的到现在不愿走出来，我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神韵晚会中筷子舞表现的是一根筷子一折，一把筷子难断的道理。修炼人与常人不同，常人念法轮大法好，就能出现神奇的事，病就会好，而修炼人只有这一念是远远不够的。修炼人的病业有自身业力因素，也有另外空间黑手烂鬼迫害的因素，只有强大的正念铲除它才行。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银二，师徒恩。同修求师父加持是正念，让常人帮助求师父，是不是向外求呢？看起来是求师父，实则是求得常人的帮助，想以此解决自己在修炼上的磨难，结果又会怎样呢？真值得深入反思。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再谈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这个话题，大家都切磋交流很多年了，也有很多同修在明慧网上发表过许多有关这方面的文章，说的最多的就是注意安全和怕的关系问题。可在修炼实践中，我们发现至今仍有一些同修在这个问题上不是很清楚，还把注意安全和怕等同起来，看来这个问题确实需要多交流。其实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有两处谈到了要注意安全，我认识到注意安全已是师父的法中定了的，只要是真修弟子，师父的法我们就得严格遵照去做了。在这个问题上已不是我们高兴不高兴、接不接受的问题，法只有如何去遵照做的问题。也就是说，不管谁自己认为自己怕不怕，都得必须注意安全。那么我们怎么去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有哪些方面呢？这可能就是很多同修一直不清晰的地方，特别是才出来做正式法的事的同修更需要这方面的经验和借鉴。我接触资料点工作已有6年多了，这些年多少有一些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今天就把它们谈出来供同修参考，希望大家少走弯路，少受损失。一、手机及通讯的安全问题。一、手机非常容易被监控和监听，现在手机很多时候根本就是一个定位器和窃听器，但是不管邪恶如何流氓，监控监听到何种程度，把手机电池取出来它就啥招没有了。因此在重要场合同修开法会交流时，到资料点时，商议重要事情时，一定要取下手机电池，特别是公开号码的手机，不是到那儿才取，是在到之前的很远距离就必须取。当然有屏蔽很好的金属网、金属盒，手机放在其中也行。二、和常人联系的手机与和同修联系的手机一定不能混用，也就是不能一个手机和卡既打常人的电话又和同修联系，因为一旦有紧急情况，只和同修联系的手机换机换卡就行，若能改手机串号，手机都可不换，但是混用的手机换机换卡都没用，常人的号码是公开的，恶警通过别人查到你的号码是轻而易举的，另外和常人联系的号码换起来也不方便。三、同修联系的手机以及同修家中公开的座机绝对不能对打，一定要在公话上去打对方的手机和未暴露的座机，而且不能长期在某个公话固定打，公话也要常换地方。四、在公话上打同修的座机和手机时，一定不能说敏感词，如法轮功、大法弟子、酒瓶等等， 出现敏感词的通讯工具会被自动记录，频次高的会被监听。同修的电话号码最好记在脑子里，记不住的一定要加密存放，比如把某位或某几位号码加个数字，减个数字，或调换某几位号码顺序，只有你自己知道，这就叫号码加密。人名不能写真名，一定要用别名、字母或符号代替。二、电脑的安全设置和上网安全问题。应注意的方面很多，我在这里只说两方面比较突出和普遍的问题。一、必须坚持使用隐藏加密盘。电脑的系统必须严格按从零件资料点技术手册来进行安全设置，有 ZA 防火墙及国外的优秀杀毒、杀木马软件，有无影无踪等清扫软件，这些大家特别是安装电脑的同修都知道，但隐藏加密盘很多都忽视了。我不止在一个地方看到新资料点同修的电脑没有任何加密措施，一句话，完全不设防，一接电源开关畅通无阻进入系统，各种敏感文件杂乱地放在桌面或公开的硬盘上，有的根本没隐藏加密盘，有的有隐藏加密盘但不用，或隐藏加密盘运行文件大摇大摆地以快捷方式放于桌面，这等于没隐藏，不隐藏。我建议教的同修一定要让新手正确使用隐藏加密盘，特别是在家庭中或单位上公开使用电脑的，我们认为这是所有教学内容的第一步。在这个问题上，最好对新手规定必须用，没有条件可讲，这是对新手真正负责。其实一来就养成好习惯，以后就不会觉得麻烦。同时教同修对各类文件在隐藏加密盘中分类归类存放，这样让新手养成有条理性，找什么也好找，同时也安全。同时建议给系统也设个密码，一般人没密码是进不到你系统的。记得以前看到网上的一篇同修的交流文章，说他的笔记本电脑遗失在一辆出租车上，因为笔记本里有很多敏感的东西，为这事他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后来虽通过发正念及求师傅帮助度过危险，出租车司机拿去后电脑屏蔽一片亮，什么也没看到。但我想同修的压力和惊吓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方法很简单，就是设个系统密码，同时把所有敏感文件每天及时有序地放在隐藏加密盘中，即使笔记本不小心遗失了，也不会造成如此被动的局面。是不是他那个本本中也是完全不设防啊？没经验不可怕，怕的是为掩盖自己的懒惰、麻木和坏习惯，把注意安全说成是怕。二、上网的安全注意事项。现在的破网软件不断升级，也比较安全，只是想提醒同修 A. 用破网软件不要长时间挂在网上。 B. 下载大的音像文件一定要用莲花代理配合使用。 C. 上网的电脑不要供常人浏览、玩游戏、聊天用，保持机器的干净，如果只有一台电脑，要用双硬盘分隔开。 D. 使用破网软件退出之前，要先断开网络连接。三、资料点的联系问题。一、资料点和学法小组要尽量分开。前些年很多地方这方面坚持的比较好，后来随着遍地开花和环境宽松，大家就麻木了。说起保密，很多同修觉得好像已过时了。很多地方的资料点同时也是集体学法点，人来人往，一旦出事损失惨重。很多资料点出事是因为学法小组被跟踪包围出的事，恶警事前并不知道有资料点，所以资料点和学法小组尽量要分开。二、资料点上传下接的联系尽量保持单线。资料点的安全原则是人知道的越少越好，上游只有个别协调人和技术同修知道，下游只有个别同修负责传递资料，在别的同修那儿对资料点的详细情况不提不回答。当然资料点的同修首先自己就不能抱着显示心和欢喜心自己去宣扬。三、资料点尽量不横向联系， 自己解决技术问题，实在解决不了，对来帮助解决问题的技术同修，除原来就认识的外，不认识的不问姓名，不打听详细情况，只做法理上的切磋和交流。四，大法弟子人选的安全问题。注意安全也包括资料点和重要项目人选的安全问题。长期不实修、不理智的人是绝对不能担任这些重要责任的。即使其人一时表现出做事热情，如何口称不怕，我们都要冷静对待。我们在各地都看到这样的学员，长期不学法、不练功，有的甚至还经常打麻将，但偏偏找协调人或技术同修强烈的要做各种事，做的过程中又表现出强烈的显示心、争斗心、功利心等等，不修口，而且这样的人都普遍听不进劝告和意见。一个典型表现就是经常把谁谁谁有怕心挂在嘴上，后来这些学员无一例外的给整体造成了惨重损失，各地都有。我想不用人情去维护那些人心和明显的安全隐患，也是我们注意安全的一个方面。五，注意安全，理智对待常人的参与。我们在很多地方看到资料点、耗材中转过程中都有常人的参与，有些是大法弟子的家人，有些是大家认为有很有正念的常人。这些年中我们也确实看到过有很不错的常人，在某些时候的个别表现甚至比很多学员都还要像大法弟子，但事实告诉我们，在关键时刻、在压力面前，绝大多数常人是不能和大法弟子相比的。教训和例子太多，我们不举了，这不能怪他们。在这个方面，我们从注意安全的角度有如下建议。一，不能让常人担任任何正实法的主力，若有也应尽量和尽快淡出。二，不管常人一时有什么好的表现，我们都绝不能因此生出欢喜心和依赖心，更不能吹捧他们。三，做资料的同修有条件不让常人家人知道的，尽量不让其知道。常人有情承受不了压力，容易给大法弟子制造障碍，我们不告诉他们，不是怕，不是不坦诚，是堂堂正正的为他们着想。四，表现再好的常人家人也不能把其当大法弟子对待。一是分得清里外，不至于在他们面前讲高，给他们明白真相造成障碍。我看到很多老年同修给家属子女讲不通真相，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把常人家人无意中当同修对待，讲真相时说的很多是同修间才能说的法理。二是关键事情不能在常人面前泄露，不让他们在无意中造业。六，集体活动的安全问题。集体活动包括人数较多的法会，有多人的异地讲真相发正念，还包括集体学法小组。我知道有些地方也开了很多次人数较多的法会，上百人的都有，有些地方出了事，有的地方没出事。记得明慧网曾建议在中国大陆不开人数较多的法会，我想我们应该接受，不要等出了问题再来后悔。对于有必要开的人数较少的法会，我们在安全问题上有以下经验。一，人员的通知尽量口头传达，即使需电话联系见面，也要在公共安全的地方见面后，手机电池早已取掉，当面通知地点、时间等，绝不能在电话里说。通知后，每个要与会的同修都要十分重视对会议地点及自身的周围环境进行高密度的发正念清场，提前几天多清，到会后第一件事也是所有与会者也必须发正念，不做无聊的闲谈。二，开会的地方尽量选择在有多条出入通道的地方，与会的同修分别在不同时间、不同方向单个到达，走的时候也要这样，单个有时间间隔的分不同方向走，绝对不能一窝蜂来一窝蜂走，甚至大声喧哗和交流。三，对从未到此的同修有熟悉的人接，接时见到后既保持距离跟进即可，有条件的可找邪恶不认识的同修在交通要道警戒，发现可疑的人或事，在较远距离即可以事先约好的方式通知大家发正念，及时疏散。四， 对开法会的地方及周围，在当天最好当时最好不要发放真相或张贴不干胶。某地曾因此出过事，有心做真相的同修可在以后来。看到过很多次异地集体做真相发正眼出事，表面原因不一。根据历次教训，我们有以下经验：一、去多次去做的地方一定不能放松事前发正念，有条件的地方可有更多修口好的同修参与此事的事前发正念。我们发现很多出事都是在几次后，前几次大家重视发正念的多，后来次数多了就麻木不发了，或发的质量不好了，跟着就出事了。二、在异地做真相，若发现有很多异常状态，比如开车的出现爆胎、被罚款等等，一定要暂停下来加强学法发正念，并坦诚地找出自身需要提高的心性问题，千万不能在非常差劲的状态下或为面子而强为，不急于一时。我所知道至少三次大的被迫害就是这样发生的。到异地或黑窝附近集体发正念也是这样。集体学法小组需再提醒一点，学法要用心，学法小组的人数不要太多。我知道某地一处集体学法多的可达40多人，结果读法的人少，大多数都在那睡觉，一是效果不好，二是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建议集体学法人数最好不超过10人，这样大家都有可能读得到，时间充足，还可适当的交流，这样的学法和交流才有实效。结语，上面六方面的经验都是同修在这些年中在实践中得出的经验和教训，有些教训甚至是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详细的例举和阐述一定能写厚厚的一本书，但写的太多，对新手来说好像一下到处都是框框了，一下记不住又会无从适从，所以我们只能简略的提个醒就行了，一次知道一点，积累多了也就好了，前面的人吃过的亏、摔过的跟头都希望后面的人不要再去吃再去摔，这就是交流的目的，这样整体才能尽快成熟。暂时不理解的先参考同修说的去做，同修绝不会害你，只希望你少受损失，有些前面用了一定两字的，那已是大家成熟的共识，不用怀疑，不要再犹豫，有些是前面是尽量的，那只是各地情况不尽相同，当然做到更好。我们也想再次说一句，同修啊，注意安全绝不是怕，那些根本就不出来证实法讲真相救众生的人不在我们这里交流之列，躲在家里不出来在阴暗中偷生，面临被淘汰的危险境地，一点都不安全，这绝不是师父说的注意安全。我发现大家都在交流，把注意安全当成怕那种不理智状态和错误观念的表现本身，分析它的危害，分析它错在哪里，但不注意安全背后是哪些人心形成它的真正原因，大家并没真正的去曝光它。我们总结那些老把注意安全当成怕的人，无非就两大原因，一是没这方面经验，没经验那就多听多看多思考，多接受同修的经验教训吧，谦虚使人进步嘛。二是有人心，哪些人心呢？最主要的就是显示心、懒惰心和怕心。怎么讲呢？我们下面就剖析一下。因为我们在有显示心的时候，老想证实自己，证实自己比别人勇敢，证明自己修得比别人好，正念比别人强，所以才有动不动说这人怕那人怕，谁一提安全就把怕联系到一块，有时根本就是不经思考脱口而出了。我们在懒惰时想到外面找工话打多麻烦呀，手里提上电话就打，那多省事啊，懒惰伴着麻木伴着侥幸，哪那么容易就有事啊，电脑里为什么非得要用隐藏加密盘呢？太麻烦了，我下下来的东西想放哪儿放哪儿，管它呢，反正现在没出事，现在舒服就行。哦，你说我们不要这样，要注意安全，那不是没事找事吗？我不高兴，你烦我了，我就要说你是怕。那么把注意安全当成怕的人，怕的是什么呢？其实这是一种名利心，说白了，怕别人说自己怕。 在同修面前端架子要面子，也是为证实自己。这种狡猾的怕不敢自己承认，经常硬着头皮做事，做事极端，对整体危害很大。不管上面哪一种人心，都是自私的，都是不考虑别人和考虑整体的，都是不理智的。人心不可能让修炼者理智，都是需要我们分清他们，去除他们的。记得我在一个地方看到一位新做资料的同修的电脑没有任何防护和加密措施，当我向同修提出建议时，这位同修看也没看我就说了三个字，我是神。我当时语塞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现在我想清楚了，同修啊，我们是修炼的人，我们能出来证实法救众生，能时时想得起自己是神，那真的了不起。但我想我们应保持的神的状态是怎样的呢？我认为是无畏的，同时也是慈悲的，更是清醒和理智的，也是能听得进别人的意见和建议，能时时向内找的呀。一位神的法器电脑里绝不会是混乱无序的，我们在常人中修还得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状态，我们还不能完全神通大显的在这行神事，我们还有责任维护人的这层理啊。要不然同修还花那么多精力和时间来发明破网软件干什么呢？是吧？同时我们知道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真实的原因，当然是钻了大法弟子心性上有漏的空子，但他们也不敢明目张胆的乱来，他们在人中干坏事也得符合人的这层理，他们不敢让你在那儿打坐脑袋就掉了，也得千方百计找个符合世间理的什么原因出来。比如恶警在大法弟子的电脑中查出敏感文件来，那不是你在人这一层中可被邪恶钻空子的地方吗？那不也是一个漏吗？当然我们学法修心，发出强大正念，从根本上否定邪恶的安排，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允许世间的这些漏存在呢？说不定我们不注意安全的不理智状态的本身就是救世力的一个邪恶安排，那我们为什么不同样去否定它呢？怎么否定？不就是在这一层表现为理智的注意安全吗？通过接触和观察，我发现把注意安全和怕等同起来的同修不外就两种情况，一，自己没意识到的人心，如懒惰心、欢喜心、显示心、名利心太重；二，没经验。有人心不可怕，大家通过交流认识到它的危害，在修炼中修去就是了。没经验也不可怕，多听走过来的同修介绍，注意就是了。我们今天在这里就这两方面和同修交流，希望对同修有所帮助，对整体的尽快成熟有一定促进。我接触资料点的工作已有6年多了，在这期间经历了太多的辛酸和困难，资料点一次又一次被破坏，曾经在我们身边的同修很多至今被邪恶非法关押，受到残酷的折磨，回想很多次的损失确实是不注意安全造成的。我觉得最难和让人最痛心的不是局势的紧张，邪恶如何疯狂，而是同修被人心蒙住，失去理智，根本听不进意见和劝告，但是怎么说都不听，直至最后出事。我们也在开辟新点的时候遇到很多一点经验都没有的同修，有些你一说他就接受，令人欣慰的至今稳健地走在证实法的路上，而且越来越成熟，而不愿听或者不能坚持的确实很多都出了事了，那真的是难以挽回的损失啊。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信心、人心、修口与全盘否定。最近又有练功和不练功的人在传什么全运会、什么国庆、中共公安又要怎么样了等等所谓可靠的内部消息。过去我也曾经陷在这个误区中，现在针对此事我谈一下个人认识。 这些消息即外来信息，从我们修炼一开始，尤其是425以来，就从来没有停息过。做不同的只是不断变换名目，改动招牌，五花八门，大同小异而已。有的销声匿迹了，有的成为事实了，如720中共镇压。真真假假，重在物。精进要旨，物。师父多次为我们讲过，心不正、招邪和常人设发生的一切，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法理。那么，有关中共邪党公安又要什么了的信息，不就是针对我们的怕心来的吗？那我们就找出它，去掉它，让邪恶无空可钻，让邪恶的坏事干不成，不允许邪恶干坏事。宇宙有相生相克的理，如果我们没有那个心，邪党中共能够造出那个事来吗？他能跑出任何一层宇宙的理之外去吗？我们大法弟子都修得执着无遗漏之时，就是邪恶灭尽之日。师父讲，人什么都没有自己说了算过。2003年元宵节讲法，靠谎言起家的中共更是没有说了算过。哪次运动他整了人后，就反过来又自打嘴巴给人平反。毛泽东说，文革要7-8年来一次，可第一次还没搞完，他自己就死了。江某某说，3个月消灭法轮功。10年后的今天，江在老巢里一听法轮功3个字就发抖。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些信息根本就不听、不信、不传才是。在修炼角度上讲，你听信了外来信息，就会自心生魔，邪恶就会给你随心演化，这不就是人为的给自己加了一难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还有一些人自己意识上老受外来信息干扰，外来信息告诉他什么，他就相信什么，也会出现这个问题。这些年来，我们在这方面经历的经验教训真是太多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练功人，应该在很高层次上看问题，不能用常人的观点去看问题。你认为是有病的时候，那可能说不定就导致有病了，因为你一认为他有病的时候，你的心性就跟常人一般高了，因为他搞了常人中的这个东西了，就必须得和常人的法是一样高的，和常人的状态处于一个层次当中，他的治疗效果得和医院一样。在这些法中，我认识到一点，在对待上述那些信息上，不就是同样的问题吗？修炼就得不断提高，用高层次法理要求自己，不能用常人的理看问题，否则你就还是受常人的理制约，就跳不出常人去，更否定不了救世力的安排，就难以更多的救度众生，完成使命。对待这些信息上也有一个修口的问题，这些信息不就是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吗？传这些不就是在勾一些人的执着心吗？不就是在针对我们还存留的人心，为了起干扰作用而产生的吗？哪怕它是过去安排好的，真要发生的，我们都不动心，都不承认，它也发生不了。在以上这些道理上，在法理上我们都能认识到，但是因为我们都是在修炼中，是人在修，所以在遇到具体问题时，就容易被人心所带动、所干扰、所迷惑等等。我们是大法的一粒子，在师父给我们的法中，我们早已知道了，任何对大法的考验都是对正法的干扰，要做到维护大法、证实大法、救度众生、兑现誓约、完成使命，我们就必须全盘否定救世力的一切安排。要做到这些，就必须剜心透骨的找人心、去人心，事事处处实实的真正做到，扎扎实实的实修自己，打好助师正法的基础。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在集体学法小组中共同精进。集体学法是师尊留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修炼形式， 如何开创集体学法的修炼环境，在正实法中比学比修，整体配合做好师尊要求的三件事，就是我们要走好的路。2006年我们成立了学法小组，当时只有4个人，因为我们这地区被邪党迫害得很严重，修炼的环境完全被破坏了，只能家人走后才学。后来在师尊的呵护下，我们有了安稳的修炼环境，通过学法交流，同修们在法理上提高得很快，真正认识到了学法的重要性、修炼的严肃性、救人的紧迫性。我们小组有个老同修，天生的胆子小，和同修出去讲真相就是害怕，但还坚持做。为了救人，他会买很多不需要的东西。我们就在小组交流讲真相的切入点，根据每个人的年龄、特点、职务，再给起个好名三退，退党、退团、退队，效果非常好的。这位老同修现在讲起来很顺，一次一连讲了2个博士生，回来后很高兴，和大家谈他讲真相的经过，让我们和他一起分享救度众生的喜悦。同时我们也提醒他不要生出欢喜心来，以免被邪恶钻空子。现在这位老同修胆子也大了，遇到什么事都能正面对待了。在讲真相时也会遇到蛮横的，要报警打110的。例如一次我去讲真相，就遇到一个骂的，还遇到一个要报警的。当时我想这是惧怕心，考验我对法是否坚定。后来一想，不对呀，师尊说了，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回家后我就向内找。几天前我们有个同修被绑架了，从派出所直接送到劳教所，当时我就说了，怎么不先去看守所就直接送到劳教所，就这一念你就认同了邪恶的迫害程序，派出所、看守所、劳教所，所以在讲真相时就受到干扰。现在邪恶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我们就更应该学好法，守住自己的一丝一念，不让邪恶抓住迫害的借口。我们小组新来个同修，学法时就喝水，假同修慈悲地指出，这是对师尊的不敬，对法的态度不严肃，师尊给我们讲法时都站着讲，从不喝一口水，而你心中想渴是不是在求啊？这同修一下子认识到了自己的执着，从此以后学法再也不喝水了。而该同修三件事做得非常精进，现在已经背法20多遍了，有时学法就背着学，在他的带动下，同修们又开始背法了，有的已经背过1遍2遍，接着背，掀起了背法的热潮。乙同修由于处理不好夫妻生活，丈夫提出了离婚，搞得家庭很紧张，直接干扰了他做好三件事。到小组来说，明天就去办离婚手续，他说在神的眼里那事多肮脏，再说我也没有那个心，丈夫整天跟我干跟我磨，离就离吧。同修们就在法理上帮他认识。师尊说，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离婚那只是假象，是要去你的心，帮你提高。以同修通过向内找，找到了自己的私心走极端，并向丈夫赔礼道歉。我们小组同修整体发正念，解体她丈夫背后的邪恶因素，邪恶生命干扰同修的修炼。现在以同修家庭又恢复了往日的和谐平静，和同修一道又投身到抢人救人上来了。小组有个新学员2004年得法，本人根基很好，经常出去讲真相，三件事做得很精进。一次讲真相被恶人举报，被绑架到劳教所，大家都没有指责该同修，都积极营救，给他家打电话，写安慰讲真相的信，和他家人联系不上， 就从门缝塞进，并通知周边的同修高密度发正念。后来和他家人联系上了，知道了他在那里表现不好，我们就高密度发正念，加持他正念正行。奥运前，恶党绑架大法弟子的信息不断传来。一天，一老年同修又带来了恶党要召开秘密会议抓挂号的大法弟子的信息，听后谁也没吱声。老年同修非常不解地问，你们怎么没反应呢？同修说，九年了，他们哪天不抓人，这次抓人只是个借口，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为什么要怕他呢？我们就到邪恶的黑窝近距离发正念，解体邪恶，救度世人。车刚启动，开了天目的同修就看到了师尊坐在莲花上，莲花柱像一把雨伞似的把整个车给罩上了，保护我们。沿途车经过公安分局、检察院、610、派出所、区政府，车就停下来，同修们就立掌发正念，让他们弃恶从善，改邪归正，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当车来到关押大法弟子的黑窝时，同修们齐发正念，打出去的功能，周围的树都冒起了黑烟，在秋风中燃烧，在燃烧中哀嚎。我们学法小组成立的时间短，在修炼的路上，整体配合，互相促进，遇到关难都能向内找，在法理上提高，大家都非常珍惜同修们的缘，处处体现了同修们的宽容、大度、祥和，在抢人救人的火线上迎风傲雪。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驳斥反革命反党的论调。今日听到一个公安部门的司机谈论一个老太太因发放传单被抓，说这是反革命反党，几个常人都认同这种说法，好像中共已经恶毒到了人民不能反抗他的地步，反抗了就是罪不可赦。听他们谈论时，我插话道，按着过去的经验，现在法轮功的人就是从前所说的政治犯，他们没有刑事犯罪，中国的政治犯都应该平反，就像六四学潮一样，早晚得平反昭雪。其实法轮功也一样，法轮功是一种全民健身运动，我知道有很多人练法轮功身体练好了，共产党不让练，他们能不起来反迫害吗？中国每次对政治犯下手的人最终都没有好下场，谁要积极迫害法轮功，将来同样没有好下场，你们想对不对？我还告诉他们，其实反党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反共产党是反党，那么反国民党是不是反党？美国民主党是不是反党？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相互反对，台湾民进党和国民党也相互反对，这都是反党。为什么在中国反党有杀头的罪名？这反党的罪名是一党暴政的产物。中国历史上，秦朝实行暴政，那时人民也起来反抗，现在中国老百姓多少人都骂共产党，这不都是反党吗？其实对害人的政党，我们就应该反对。常人听了很认可这个理，那个公安司机也不再嚣张了，真理昭然，只要我们敢讲，大法就会给我们智慧。
下面请听江苏大法弟子的文章，诚心学法。 我读书学法有过这样的情况，捧起书就哈气连天，甚至采取跪姿看书也会点头打瞌睡，心想可能我是有点疲劳了，顺其自然就睡一会儿吧。不是睡一会儿的那么简单，结果是整天都萎靡不振，问题严重了才引起我主意识的惊醒，意识到是我的惰性懈怠心在干扰我学法，这点自控力都没有算什么修炼人，现在这种现象基本没有了。我学法还出现过不好的现象，求读得多读得快，读完后头脑里一片空白，想不起刚刚读过的内容是什么，再不就是眼睛看书思想走神。师父说，你要认为是和常人一样的想法，你就永远是个常人，你就永远离不开这里，所以你碰到磨难那正好是你提高的机会，如果你能向内找，那正好是你走过难关进入一个新的状态的机会。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学法修炼首先要改变的是自己人的思想观点，自己的一思一念要用修炼人的正念去对照，不符合就立即纠正，纠正过程就是提高的过程。我发现自己对很多事情思考问题时的出发点是人的思维方式引入人的观念，各种各样的人心就隐匿在这些人的观念的背后，导致自己法理不清，执着心没去，心性没有得到提高。学法修炼就是在原地打转，修炼中时时保持正念真的是很关键很重要的。对急性子的我来说，遇事要经常检查自己的心态是急躁的还是平和的，因为师父说人也都是由佛性和魔性同时构成的，人在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动恶念或冲动的时候，就是被魔性一面带动的，人在很理性的情况下，心态很和善做事情的时候，是被佛性一面带着。休斯顿法会讲法，在这正法的最后关键时期，我们怎么能让自己被魔性一面带动呢？我们在常人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修炼，各种常人心都会影响读书学法时的状态，心怀正念，各种执着心就会原形毕露，无处藏匿，抓住这些执着心就是提高自己的机会来了，去掉这些执着心就是升华。古人诵读佛经要沐浴焚香以成心智，我要求自己在学法之前先检查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凝神定气，把整个身心聚为一体，全神贯注地读书学法，这样头脑清醒，主意识强，思想中一些不好的物质就在这样的状态中发生剥落，连续几个小时看书学法，眼睛不疲劳，内心还有非常愉悦的感觉，那是一种由心底升起的喜悦。
对正规的一点体悟，最近学习了师父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师父在法中讲到，所以从这方面讲，电视不但要办好，而且要办得越来越正规，大法弟子圆满了，你们要把它交给法正人间时的人们，成为未来人类的文化，那你们就得把它做好。我悟道，虽然表面上师父讲的是新唐人电视台，其实对我们国内外的所有正实法项目都有一个往正规做的要求。我和同修合作建立了家庭资料点，已经运作了6年，我想就家庭资料点正规运作的问题谈一点体会。我和同修在国内一家大企业任职，该企业最早是引进国外的产品技术和管理的，在质量体系管理方面比较正规，从原材料的入场检验，以下称入检，制造过程中多次中间程序的品质检验，以下简称中检，制成产品出厂前的检验，以下简称初检，都要按程序按流程进行，这些我们都是熟悉的，可是在我们的家庭资料点的运作中却出现了许多不正规的现象，比较突出的是重制作轻检验，这里仅举几例。一，漏掉入检，有一次买可打印光盘，光看了样品，提货时没有一一检查，结果回来发现有100张不是可打印光盘。还有一次到电脑城给彩色喷墨打印机墨盒加墨，当时也是未确认，
结果红色墨盒里加上了黄色墨水。还有一次，从网上下载的真相传单，自己看都不看就开始批量打印，打完后发现页眉上的一个字，媒体的媒，误写成了煤灰的煤，只得手工一份份改正，浪费了很多时间。二，漏掉中检。一次打印大法书，先打印完一面，这里应该有一个中间检查，看一看每一页的打印质量，中间有没有夹带白纸，可是自己漏掉了这一步，翻过来就打印另一面，打印完后发现页码乱套了，仔细检查，打印第一面时中间夹带了一张白纸，结果浪费了纸和墨不说，这打印的是大法书啊，随便就毁了，自己当时真是悔恨交加，但已无可挽回。三，漏掉初检。一次打印了几十份小册子交给同修去发，同修发现每一本都少了一页，幸好还未发出去，赶紧拿回来返工。曾经有几盘神韵晚会光盘只打印了封面，没有刻录内容，误放在刻好的光盘中发了出去。还有一次制作的转法轮书，法轮图装反了，给同修后被同修发现，重新返工。还有下载的资料不及时整理归类，每次找资料花费很长时间，等等等等。总体来讲，做大法的事情没有做常人的事情做得好。通过深入学法，向内找，找到了以下几点使我们的家庭资料点运作不正规的原因。一，临时思想，认为家庭资料点是小作坊，不是大工厂，而且法证人间后就不需要了，没有必要那么严格。二，懒惰，求安逸，嫌麻烦。三，没有认识到真相资料的质量决定着是救度众生还是毁众生，做好了就是救度众生的法器，做不好世人就可能丢弃，甚至对大法产生不好的印象而毁了它。四，没有认识到做资料的过程也是修炼，大法弟子如何做事也是给将来的世人参照的，学习了师父最近发表的讲法和经文，心性得到了提高，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决心从现在开始也要在家庭资料点的正规运作方面下功夫。第一，参照常人制造产品的流程制作真相资料，虽然我们是家庭资料点，量不大，而且很多是手工制作，必要的程序也不能省略，尤其是入检、中检和初检必须全数检验，不能抽检。第二，质量不好的资料不能出去，提供给同修或发出去的资料要求100%是良品。第三，不贪多求快，心态要纯正，做法要正规，注重质量，使制作出的真相资料每一份都是救度世人的强有力法器。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面对面劝三退，要把握住陈述要点。面对面劝三退，要根据不同的人员、不同的场合，灵活掌握劝说的言辞内容。不该讲的讲多了，不仅耽误时间，而且会起负面作用。该讲的内容如果讲不到位，就会影响救度效果。我这几年常从城市跑到农村面对面劝三退，面对农村的百姓，为了营造一个劝说的氛围，自然要说一些题外的话，但我时刻注意的就是别把话题扯远了，要把劝退应陈述的内容要点都努力表达出来，由此劝退效果一般都比较理想。我把握的表达思路和陈述要点是：一，神是真实存在的。如果一个人不相信有神的存在，他就很难认可三退保命的劝说。我和劝退对象搭上话之后，都想方设法把话题引向神佛。比如我会问这地方信某某教的多不多，然后就说信神是好事，神是真实存在的。我常举的例子就是小孩吓掉了魂，低烧迷糊不吃饭，吃药打针不管用，但按古老的方法叫叫魂马上就好了。人虽然看不见魂， 但魂确实是真实存在的。今天手机千里搭话，人看不见在空中传话的电波，但电波确实是真实存在的。神也是这样，虽然我们看不见神，但神确实是真实存在的。有时我会再说一说爱因斯坦、牛顿、爱迪生等许多科学家都是相信神存在的。美国搞过一次调查，80%以上的人都声称自己相信有神论。二，真正信神的人都是好人。耶稣要求信徒不打人、不骂人、不偷不抢，看淡名利，善待众生。佛教释迦牟尼、道教老子也都是这样教育人的。真正信神的人一定都是好人。三，法轮功学员是信神的。法轮功已经红传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会主动提及，你们这里有学法轮功的吗？我告诉他，我就是学法轮功的。我们法轮功是信神的，是讲真善忍做好人的。法轮功目前已经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世界只有中共镇压法轮功。四，中共镇压法轮功犯了天罪。法轮功要求学员按真善忍做好人，受到广大群众的衷心爱戴。1999年国家体委搞了一个统计，学练法轮功的人超过7000万。当时中共恶首江泽民由于妒忌，执意镇压法轮功，编造谎言抹黑，可以解释天安门自焚案、溥仪斌杀父母案、1400例等，把几百万法轮功学员关进监狱，折磨致死已达3000多人，仅已知姓名的。这是公然向人类犯罪，公然向神佛犯罪。五，神要惩罚中共。当年耶稣传教，罗马帝国的统治阶级看到信耶稣的人多了，就实施镇压，甚至把耶稣也杀害了。人镇压神传的东西，那就是犯天罪，神就连降大瘟疫。当时的统治者和坏人就基本被瘟没了，这个帝国就崩溃了。中共建政以来腐败不堪，作恶多端，害死人命8000万。特别是这次迫害法轮功，人神共怒，神很快就要严惩这个恶党。根据情况，我有时也会讲讲历史上的有关预言。六，三退保命。大陆已有5000多万人声明三退，凡是加入过中共党团队组织的，脑门上就会被恶党鬼魂刻上了一个印记。凡是有这种印记的人，在天灭中共的大劫难中都在劫难逃。大瘟疫是长眼的，是照着有恶党印记的人去的，但有恶党印记的人中却有很多是好人。如果就这样稀里糊涂的给恶党做了陪葬，就太冤枉了。神佛慈悲，给了人一个自救的机会。只要你向神表明退出中共组织，神就会把邪党刻在你脑门上的印记抹去，那么你在天灭中共的大劫难中也就生命平安了。在中国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你不愿用真名，自己起一个化名三退，神也一样叫你有效。目前中国大陆已有5000多万人2000年2月数字向神做了三退声明。在美国，很多科学家、大学教授都学法轮功，他们专门在电脑网络上有这样的统计。确实很多明白真相的人早就三退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这之前要找机会问明劝退对象是否加入过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和是否做过三退。七，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法轮功学员劝世人三退，只是在行善。他们修炼真善忍吗？就是为了别人好，为了别人保个平安，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任何意图。作为一个人，应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因为天灭中共这个事，即使将来不会发生，你也没有什么损失，你也没花时间，没花金钱，仅仅是点了一下头表示同意。如果天灭中共这个事真的发生了，那可就是生命的大事了。我们整天忙忙碌碌，自己的生命不是第一重要的吗？而且从我们修炼人角度来看，天灭中共这是千真万确的。今天我们有缘，我告诉你这个大事，你看你是用真名还是用化名三退？不想用真名，可以用姓名的最后一个字母组成一个字，就作为你的名字，我就可以帮你三退。我们学法轮功的都有办法帮你去向神佛表明三退，到了这个时候，一般劝退就顺理成章了。
听众朋友， 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